那么这个，保兴论呢，分广、中、略三种说，就好像《性观专业论》里面一样的广说呢，八品七十义就分八品，这个再涉略一点呢，就分六品，更涉略的时候呢，就分三品，前面三品合为一，成为静；中间四品合为一，成为行；最后一品呢，合为一呢，那就是果了。那么这个宝性论呢，广的话呢，就是有分十一品，再把它结合起来收一收，那就是七品了。如果再收呢，那就只是一品。那么这个七品呢，就是又称为七金刚句，那就是后面呢要开始展开论述的偈颂。具摄此论法一体相，应知偈演，那就是这个嘞偈颂呢。佛法生宝性，菩提功德业。略说此论体七种金刚句，这七金刚句就把我们这个宝性论呢核心纲要提出来了，阐明了。那么这个七种金刚句是哪七种呢？这个第一颂的这个颂的第一句“佛法生宝性”呢，就讲了有为四个，就是讲了佛的义，讲了法的义，讲了生的义，佛法生宝。宝跟前面三个字呢，就联合的，就是佛宝、法宝、身宝，那就是三宝之一，三宝的之一。这个性的话呢，就是指佛性，众生皆有佛性，一切众生皆可成佛。这个是第四句意。这个第五句意呢？那就是菩提，菩提是果，佛性本有啊，但是大家呢，没有觉悟之前，没有证到实相，那就还是凡夫。有佛性不见佛性嘛，你要见了佛性了，证了真理了，那就转凡成圣了，那就菩提呀，觉悟了。那么证了菩提以后呢？显发功德吗？就是菩提功德业，这里有三句，所以四加三一共七。这个功德呢，那就是果上功德。所以像《性观专严论》里面讲了佛是法身果以后，然后就讲这个佛的事业了，这个利益众生呢。如动水轮呐，如转水轮呐，这个无有穷尽呐，一直一直这个升起了。最后这个业呢，就是事业的意思，就是证了无上菩提呀，佛的事业，佛菩萨的事业啦，就像普贤菩萨行愿品里面说的一样的，众生。界无尽，众生业无尽，众生烦恼无尽。那么佛菩萨的愿行无尽，以法界一切有情成佛为究竟了，这个是事业了。那么就是恒行立身的事业。略说此论体，这个就是说论的体。所以我们学论呢，这个依这个颂。为本，然后再彻底了解这个意思，然后又把它，这个具体了、细致了， 那你就是读这个七金刚句的时候，知道了这个宝性论的核心内容。那么又由这个核心内容次第展开，那就是知道佛有什么功德，法有什么功德，僧有什么功德，知道佛性呢，何为佛性？知道法呢，这知道菩提呢，何为菩提？那么这个功德事业也辗转的清楚在这个实践当中呢，那么你就有方向了，你就明确了，此即名和义那么这个就是论呢，解释了，就说这个既有什么义呢？言金刚者，犹如金刚，难可举坏。所证之意，亦复如是。故言金刚。那么就是这个七个内容是论的这个嘞核心，论的体。那么为什么又叫金刚句呢？就是以金刚为比喻，金刚的话呢，就是能够为摧伏一切，不为一切所破坏，坚固的意思，就是说了这个道德论呢，说的这个内容呢，是依实相如理而说，没有这个违背，没有错谬。就是不可改动的、不可改变的，放到哪里呢？都是符合的，都是呢正确的、确定的，所以称为金刚呢。它显示这个义。金刚是这样的意思呢，所证之义呢，亦复如是。所以说是金刚。就是我们比如说，有的人发现一个道理啦。讲了一个这个事情相关的规律，那么在小范围呢，好像是对了合适的了，拿到一放大以后又不合适了，在某些情况下呢又不对了，那么这个就是可变可动可改的，那就不算是呢究竟的道理，彻底的道理，所以不成为金刚句嘛，就比如说神造论一样的。讲起来好像是这个神造世界，但是仔细去推行去观察呢，就不符合。事实上呢，成立不了也存在不了，这不能称为金刚句，以此论句所言句者，以此论句能与正义为根本故。那就是进一步说明呢，这个七金刚句所说，它是呢与正义为根本，正义为根本呢，正的清净呢，正的实相呢，升起相应的功德了，事实是呢如此的，所以这个呢是相应之说。就相应的一个解释了。此名何意？内生正法无言之体，以文思治，难可证得。犹如金刚，就是内生正法无言之体，就是真理了。所以佛涅槃之后，佛这个悟道之后这个大梵天王来请法了，请了3次，就请的时候佛都说了，就是法了甚深难思难测，这说了呢，众生不解了，还增万见呐，增烦恼， 那么是三请，三请佛默然，同意了，所以后来呢，就观察了因缘的开启呀、啊，因缘的开始了，在鹿野院，说四圣地法，这个初卷法轮，顿度无比丘啊，顿达阿罗汉呢、啊，那么就是说，这个法类甚深，不是说我们一般呢思维所及，就是一般的一个思考啊，这为什么是这样呢？因为我们众生呢，无始以来呀，戏论颠倒，为无明所复藏，所以根本性的存在错误认知。谁这个错误认知呢？见闻觉知啦，反应事物啦，然后呢，这个颠倒作意啊，发生各种烦恼的事情，所以心里面呢，不得清净，不得安乐，轮回生死。那么在对应这个真实义究竟的层面呢，那就是破除这个呢错觉，打破这个呢颠倒，不符合于我们众生呢这个无明复藏的心理状态、心理认知，所以这个是啊最最困难的事情，最不容易的事情。所以真正一突破了这个层面以后，就好像拔开乌云呢、啊，见了天日一样的啊，整个光明显现呢、啊，黑暗呢消失了，所以一切呢都清朗，解释都不用解释了，多一言多一句啊都是剩余多余的，所以禅宗里面呢。为什么有时候这个教授 学徒的时候打一手相，打一个手势，古代叫打，古代讲打一手相呢就是一个手势的样子了啊、哦、扬眉迅目，它都是一个教化，都是一个启发这个呢徒弟的弟子的，那就是这个针对性呢语言呢都觉得多余了，到了这个时候，那么这个肯定也是学的人有一定的基础，教授的人呢是明眼人，开悟的人，所以知道这个来求道的人呢，来观修的人呢，他的这个呢纠结点，就我们人呢没有觉悟之前呢，各种事情想呢，万念纷飞呀，他都是不断的有纠结点，然后又不断的移动变化，所以纠结的事情呢总还是不一样的，一会执着这个东西，一会执着那个东西，动态的变化当中没有停过，但是这个特性，这种特质改变不了，没有改变得到，所以这里讲呢，内证内生正法了无言之体，就是离言之体啊，所以离言呢，这个唯识里面也讲离言说性，离妄想象，这个言说言说呢，我们为什么有言说呢？有所想，然后呢，形成声音呢，形成文字符号了，所以这个言语在道嘛，文语在道啊，就是用文字来解说，来这个来阐明道理。那么事实上来讲呢，我们说一千说一万呢，穷尽其所说，想把这个呢核心的内容说清楚。所以佛法的经论呢那么多啊，这各个角度，八万四千法门呢，显说密说，种种呢次第。但是没有得入的时候呢， 好像越说越多了，好像又越跑越远，理解不到，没有这个呢相应的了，那么从体会上，从证入上来讲呢，是离言说性的，言语道断，心行出灭，那么深深的一个事情，所以光停留在语言文字还不行，要以语言文字的启发以后再做观察，再修正啊，体会啊，体会到了以后呢，就是因止坚决了，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转入了原来的这个纠结的状态，执着动点的这个所依，一下子就撤离了，这没有了，那么这个事情呢是究竟的体会第一位的事情，那么虽然说了是离言语的内证之体，可是众生呢没有悟啊，你不是整到悟了才来说了，那也不用说了，所以要以言说了，出离言说之下，不得已而为之了，还要说了，所以这个是彻底的究竟的层面呢是离言说，但是呢指向这个方面呢又离不开言说，又还是要以言说，所以这个言说呢以无言为体啊，以无言为本呢、要明这样的意思了，又明这样的理啊，那么从这个体证的这个智慧上来讲呢，就是要有启发，要能够为贯穿，要能够贯穿，不是我们文思字啊，可真的，就不是文思字的范围了，这文思字的话呢，是先听闻啦，了解啦，然后进一步思维啊，思维之后呢，做观察，观察之后呢，得通达，是这样的一个过程，犹如金刚。明字章句，以能全比理中正字，随顺正道，能作根本，故名为句。那么这个论点，种种的文句，究竟的这个指向，要证无言之体啊，那么就是可以揭示，可以显示这个道理的意思，能全比理中正字，就是能够获得相应的智慧了，那么就像说证空一样的，证无所得一样的，那如果是你觉得了一切都空了，一切都不可得了，那么这个就还不证到空，还不证到无所得，那么真实证到空，证到无所得的时候呢，那么这个空也是一个相呢，空也不可住啊，那么是说了这个显现的一切与空不二，与空无碍，这个诸法呢如幻呢一切现成，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连引导的这个空意呢，这个义理也这个呢超越了，那么就跟空性呢相契合了，不然的话呢说空呢就住到空里面了，所以这里证的无言之体呢，你要证的啦，那么也是依文具来显示，来解说，来解说。本身我们说无言呢、心行出灭啦，离思维语言呢，这个是不是文字呢？是不是语言呢？还是语言，还是文字的这个部分？就像禅宗里面讲，不离文字， 可是这些禅师语录啊那么多，后代所传呢、啊，这个禅师说了，那个禅师说了，互相的这个问话，这个回答，有问有答，记录下来，那都是非常非常多的，那么这个跟离言是不是有妨碍呢？是不得已的事情，不是有妨碍的事情。如果说离言了，完全就不说了，不讲了，那我们就是这个无言之意也不知道。怎么知道无言之意呢？所以经典里面呢，有时候就形象的比喻啊，手不制止，刀不制割，拿刀可以割东西啊，但是没有办法拿刀割刀子。要你指方向呢，你的手指南指北，指个方向，你绝对没有办法拿手指头啊指你这个手指。请问你的手指在哪里呢？你能拿手指去指一下吗？那不可能的，没有办法。所以文具意呢是传显正的真理，正的这个呢实相，升起智慧，随性这个呢正道，就是能够训于正道的，不是说世间戏论呐、游弋之团呐、不能够显示清净真理啦。这里呢是觉得清净之见，由此文思能够发起观智，就发起观察的智慧了，能做根本，所以故名为句，成为句子的意思。此复何意？有二意故。何为二意？一难真意，二者因意。那么有这个什么意呢？有两个意。哪两个意呢？一个是难真意，一个是因意。就是这个名为意，就我们讲名句啊，它有什么内涵呢？金刚句意因之又是何为意？何为字？那么就是说这个金刚字句啊，字是一个含义，句呢是一个含义，那么前面解释了句了，句的话呢就是能够揭示实相，揭示真理，能够由此呢引发智慧观照，证得真实，离这个呢言语，离这个思维。那么这个字义呢，如何为字义呢？这个下面又开始解释。一者则有七种正义，何为七义？一者佛义，二者法义，三者僧义，四者众生义，五者菩提义，六者功德义，七者业义，四名为义。那么这个字义呢有七种字义。佛呢是一个字了，法是一个字了，僧是一个字了，那么这个众生呢是一个字啊，菩提是一个字了，功德是一个字了，业是一个字，是这样的。那么这个名句文呢、在这个白法里面说名句文声呢是心不相应嘛，就是名声句声文声。这个名的话呢，它就是指一个内涵的，就所谓的单个的字，比如说火字、水字，那么这个是名，这个名的话呢，它就全是什么呢？全是对应的一个体，对应的那个内容，比如说火这个字。他就说了一种烧的这个炎热的这么一个呢现象，称作是火了。那比如说水呀，水的话呢它就是一个湿的， 有这个色聚凝聚的这个作用的，那这个就是水了啊。所以这个呢，它主要是阐述一个相应的内涵，所以称为名。这个聚的话呢，它就是显示表示关联事物的内容，就不只是一个事物了，两个事物才有比较嘛。所以聚呢就是显示差别了，就是比如说方，这个桌子呢是方的了，那个镇子呢是长的了，那么就是两个事物嘛，两个事物才有做比较了，才有差别了，有长的有方的，有这样的一个来表述。所以这个是聚的意思。那么这个文的话呢就是文字了，文字呢就是符号，符号。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呢，声音也是符号嘛，那么只不过呢，各种文字它是有形体，就是形状来做表示的。所以这个形状呢它有固定性稳定性，就比如说我们说话了，那说了说了就过去了，当然现在还好了，现在这个有录音呢，你说了我们马上录音录了，那么又可以再放出来，刚刚说了什么呢，我拿来听听我就知道了，你说了什么。所以跟这个文字的这种稳定性呢也是这个嘞差不多的了，那么以前的话呢没有录音呢，所以只有这个符号性的，形状符号性的，那这个它有好处啊。比如说我写封信，我不用说叫个人跟我把这个话呢记录下来，然后遇到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同样这样说一遍，那么一看就知道了，看接到这个信呢就看到知道这个意思了，所以这个名句文身呢在白法里面讲不相应行的时候，这个呢有解释，就是什么叫名，什么叫句，所以这里呢何为字义者，就前面呢何为这个句义啊，就从句义上来讲呢，那么这个就指一个内涵。所以这个七句呢，七金刚句呢就讲了七个内涵了，讲佛法生三宝了，佛呢是觉悟的圣者嘛，法呢是这个呢断烦恼啊，寂静无为啊，那么这个是法。身的话呢就是证的真实了，分证功德了，没有圆满了，和之众呢身嘛。众生呢，众生意，这里众生意呢依这个如来藏揭示了，就是未成佛的众生，众生是未成之佛了，众生呢本具佛性，皆可成佛，那么这个菩提意呢，那就是这个觉悟离垢了，清净呢，功德显示证的清净，那就是菩提意，菩提意。功德意呢，那证的清净以后呢，那就是像佛啦，这个圆满智慧啊，具实力啊，四无畏啊，十八不共法啦，这些种种的功德。那么七者业意呢，这个业呢是指的功德事业，就是谁真的真实功德能够起啊广大事业，能够起广大事业，故这个四故经言要第一者，第一地者所谓心缘善不能知，何况名字占据故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引经当中所说，这个第一谛呢就是圣义谛了，真实义啊， 那么圣义地真实义呢，心圆呢善不能知，就是我们心呢去圆了，就去想了，去思维啊，穷其思维，穷其这个度量，都不能够证得这个第一地。像《法华经》里面呢，有个地方就是讲了，皆是佛的圆满功德了，就是这些诸弟子啦，这个一共共思量呐，大家一起啦，议论呐，讨论呐，抉择啦，这个佛的这个境界，佛的功德，那么再怎么样的长的时间，再怎么样用心，都是测度不到的，理解不了的，那么这个第一地啊，非这个心缘所及呀、那么你要证住的话呢，这个就要离心缘相，离思虑相，那么离思虑相，离心缘相呢，那就要观察这个思虑，观察这个心缘本身到底是怎么样的，观察这个心缘相待的这个生灭变化，因缘呈现，虚狂不实，无有可得。那么是转微转细了，深入观察了，就会超越这个呢，言说这个思虑，言说思虑超越了，跟这个真理呢，法尔如是的事实呢相契了，那是不是言语，是不是这个思维达到的呢？不是的，那么做观的时候，需不需要这个思维呢？要思维，要学习，包括我们现在听闻的时候是第一个阶段了，因为从修行的发展来讲呢，第一个阶段是学习的，就是听闻的意思，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思考，要把这些道理呢在心里面呢反复的思考啊，要想清楚，没有疑虑，没有这个疑惑，能够确实的了解，那这个就是要思啊，思了之后呢，那就是要修啊，闻思修嘛，那么就是道理也清楚了，然后呢修的有定，入定做观，显现道理了，证入实相了，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因止经略，所以这个止虽然不制止，刀虽然不制割，但是可以呢一刀啊这个因缘的事实来洞察，来了之，知道它相应的一个呢现象呢，相待的一个存在，一个显示，就像刀一样的，一般我们用的时候觉得刀有割之用，但实际上是在有限的范围，比如说比这个刀硬的东西割不了，要比这个刀软的东西才割得了，那么有的东西更软呢你也割不了，比如说刀能割水吗？刀割不了水，这个抽刀断水也水更流啊，你割不断的，割不了的，只是从那个相对义了，所以实质上呢，刀呢它是因缘呈现，在这个相对有限的范围有其作用，存在这样的效果，那么这个就是深的层面来观察，来这个嘞，破除了原有的停留点执着相，那么这个就是有了思维之后了，修啊，修了之后呢通达了，那么这个就是心里面呢内外呀清净，缘无所缘。就我们觉得圆的这样圆的那样，就好像现在有一种概念说要活在当下， 其实你一说活在当下呢，他就不当下了。为什么？这个念头它是生灭生灭都没停留的。你一说看当下的时候呢，他就已经呢现起了，马上就是这个灭掉了，过去了。所以呢，就好像老鼠摇尾巴一样的嘛，一只老鼠咬的一只老鼠，一只老鼠又咬的一只老鼠，他们追下去偷油，那么咬的尾巴偷油啊，那么实质上来讲呢，你就是抓了前面那一年的尾巴，然后感觉上很接近，对应觉得就是当下，就是目前，其实不是了，所以已发觉未发觉了，等你一闪念它就过去了。所以实质上作为凡夫的时候没有限量境，是现时光，就是现在时，比如说眼睛一看到看到了，耳朵一听到听到了，这没听那没听到，它有一个即时性，但并不等于说它就完全没有间隔，它有间隔，就是好像这个录像机录的东西一样的，录下来你就看到了。虽然你看到这个录的内容，能够做凭据，知道当时候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，可是它跟这个现场当时候的现象呢，那不一样，它有变化，就像现在这个相机啊，又越做越精良了。这个越来越高倍数啊，越来越清楚啊。当然清楚到一定程度，我们眼睛是分不出来的，分不出来它更细的层面，只要把它更放大的时候，那么才显示出这个很细的分辨的这个分辨率的这个差异，不然显示不了。比如说我们摆个图啊，放大了，照的好的就是放在更细的点的时候还是清楚的，那有的就不了，模糊了，那就有差异了。那么对应一般的角度，我们视觉呢，你这个录下来的和你亲眼见到呢有差异，一者呢更有真切感，更有直接感，一者的话呢没有那么直接感，缺乏真切感，它有一个范围呀。比如说我们站在这个场景的时候，你看前面左右，看后面随着你看的方向，它收的范围多了，那么我们照下来的时候只能够取到其中一面，但是呢相似还是可以，还是有，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能够当下去觉知啊，当下去关照啊，类似的模式，所以还不是，所以真正这个观察到我们的心识，观察到我们的烦恼动态，这个事实啊，到了极点，那么就会这个慧的力量呢现起，就是修慧嘛。所以修慧得解脱，修慧得通达，修慧见真实，真真理。所以有的经典里面讲呢，这个见的真理呢，一见更不再见，见一下就行了，没有第二次了，没有第三次了，不需要重复了，这个就是见真实，不然不叫见真实。也就是说呢，我们有限量的认知，我们有比较性的思考观察，都是有立场的，所以呢得到的观察呢就在一定的角度上形成一定的切面认知，获得了这一个切面的认识，所以你不是完整的了。所以证到真理的时候呢，就打破了这样的有立场的这个呢格局，不停留在这个片面的选取，而是这个与事实完整的契合，如实的相应。所以离这个分别相了，离这个呢 言语相呢，就我们言语啊言辞啊，就是来源于分别嘛。我们分别怎么分别呢？要比较啊，没有比较你无法分别。那么这个事实上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类呈现。所以这个也就是修道啊见道啊困难的地方，这不容易啊。我们光把这个道理上理清楚，思路上变得明了，那都是要经过这些经啊论啊学习以后，才可能啊有一点点相应。那么这些相应的这些认识呢，从范畴上来讲，范围上来讲，它就是语言，就是思维，没有也不行，也要需要，就他生之时啊，可以共浴，就像我们这个割那个玻璃一样的啊，就拿金刚石来割，这个坏掉很，这个玻璃啊，这个打一下了，它就沿着这个痕迹啊、裂口啊，就割开了，那要是比金刚石还硬的东西呢，那金刚石的不能割了，又换另外一种，可能别的某个东西呢来割这个金刚石呢，它就很容易割，但是你用其他呢不容易割，就是相待因缘的作用显示。那么我们有执着有助的这个颠倒习惯，你怎么样能够把它彻底的断除了破除了，不是说我想不要我就断除了，我心里面呢不执着了我都不执着了，那你这么想的时候，这么用力的时候，它又形成了一个新的焦灼，就是旧问题没有解决了，新问题又跟着发生了，又跟着来了，所以你就来了一个不执着的执着了。所以也有些人看了经典，读了一点论书，落到万空当中，这也就是没有办法了，这个指向于真实了，那这个也不可以啊，也不能这个相应的趋向呢。所以这里呢，就是这个揭示啊，第一地呢，心然呢，善不能知，可是从你的显示上，仍然是要这个嘞，依次了，来这个揭示，来揭示，就是强明智了，何况明智占据故。就是明智占据了，就都不能够彻底的这个契入了进入了。所言智者，谁以何等明智占据言语分身，能表能说能明能示此七种意，是名为智。就是说呢，这个智啊，怎么样来说，怎么样来讲呢？就是相应阐述一个内容的时候，以呀、这些呢种种名字章句言语分身，能说能明能显示，这个名字呢，那就是指一个内涵的意思，就前面已经讲名句文身了，这个概念呢就是引出来一下了，我们大概就容易知道，这个就是名字意。章句呢就是句子的意思，就我们说一个事情，先写个文呐、它有句子啦，分章节啦，就章句嘛，言语呢，那就是 种种言说了，这个讲述了，就言语了，风声呢就是声音的意思，就是种种声音，像说话的时候呢，他就是用这个口舌了做表述了，然后就形成声音呢，有风的这个动嘛，这个气流的这个波动嘛，那形成声音的这个发起了，那么随着这些呢，有能表、能说、能明、能示，就四能，四个能。表呢就是表示的意思啊，这个说呢，介说的意思了，明呢就是这个来阐明的意思。就比如说我们说一个现象，那么介绍这个具体啊是什么现象，它这个嘞有什么其他的这个关联，那这个就是说明呢，能明啊，能示呢就是显示的意思，揭露的意思，像有些东西你不懂，那么这个跟你讲解跟你解说，这个是能示了。或者写一篇文章介绍一下，就比如说这个玉石啊，什么样的玉石才是好的呢，什么样的玉石的不好呢，到底什么叫玉呢，那么就是它有一个相应的介绍啊讲解啦，那么就经过这些介绍以后，这就了解了，就知道了，就显示了吧。就好像说晚上没有灯光看不到东西，那就装了个灯呢，这个开关一开呀，灯亮了，看到东西了。那么你不懂呢，那有人跟你讲，有人跟你说了，说了你听明白了，听清楚了，所以这个理呀，你就心里面呢接纳到了，那这个或者这个现象呢事项呢，你就有了认识了，所以这个就是显示的意思。所以从直接第一例的角度上来讲呢，是超言语的，言语道断的。那么从发起的这个层面来说呢，那还要有言说，要有文具，要有说明，要有揭示。经过这些呢，我们才可能啊，证得真理，走到最后呢，超越这个呢言语思维的这个有限的范围，破除这个执着，这个就是此七种义啊，思维明智。是故经言，就是经里面这样说了，又四谛者，为世间中所用之事，名字章句言语所说。前面是说了第一谛心缘呢都圆不了，圆不到，那么这个四谛呢跟第一谛呢是相对的。第一谛呢就圣一谛呢，究竟义啊，圣者正真，圣者通达。世俗谛呢就是凡夫所见，世间所知，细论所成，就称为世俗谛。世俗谛呢，世的话又称为可坏的意思，这个世间所知所了啊，无常败坏之下，生灭变化不可久住，就世间的努力啊，比如造个房子啊，造起来呀，造起来啊，住了一些时间，开始慢慢老，久了它朽，到了一定时候呢，可能要重建了，它是可败坏的了，那么世间的话，包括各种技巧工艺，比如说古代有什么技巧工艺，今天有什么技巧工艺，它也是时代呀、变化啦、现象的这个嘞兴盛更替， 就像现在我们都还用手机哦，你以前都没有用手机啊，那么再过来一些时间，说不定这手机就都丢了，不用了，手机没用了，这不好用了，有一个更好的工具。那么在早期的时候呢，一般农耕呢、都是要有牛啊，拉的犁啊耕种，不然的话你人去拉犁啊辛苦，不容易拉了，累死了，牛的力气啊比较大了，所以用这些牛来耕田，那么后来这个机械一发展以后，那不用了，所以牛都不干这些东西了，不用了，那弄一个机器了，还比这个牛啊拉着这个犁啊耕得快，所以它就没事了，都在变化，所以这个世间相的东西呢，不可久住，谁的因缘辗转而有，辗转而现，所以四谛，四谛呢是可坏的意思，四数谛，那就是说，有生命的，进一步认识了，造善业啊，这个诵经啊，持咒啊，供养三宝啊，这个去这个看顾这个病患呐、这个孝顺报恩呐、种种的事情啊。那么修善了，积福了，这个福报积呢，这个得了人天之报，比如说到了天，比人间又更好了，这欲界天以上呢，这个饮食啦，他都不要去耕种，也不辛苦，自然就有了，想吃呢就一下子呢就吃好了，吃了以后呢，整个身体消化了，他不会有大小便秘。十二界天以上呢，这饮食都不依靠了，不用饮食了，就一直能够在那里生活了，存在了，那么这个就十二界天以上了。二乘天以上呢，互相都不往来呀，各自一个宫殿呢，每个天人一个宫殿，可是呢，这个世间地所见呢，世间所见呢，它是可坏的，就是这个天寿啊尽了，下堕，堕人间，乃至于堕三恶道，福报享完了嘛？福报享完了以后呢，苦的事情就开始了。就世间啊，就比如说我们人有情，有福报的时候呢，那么就是做事情呢又没有障碍啊，顺利啦，这个自己能够胜任呢、轻快一点呢、那福报小的时候呢，就是多出障碍。做事情呢身体苦恼，那是大趋势呢，大趋势呢就是生活在无战争的地方啊，和平的地方，那么日常往来呀方便呢，这个生活呢相应安乐，那又是动荡的地方呢，动荡的社会啦、国家啦，那就不安乐了，很苦啊，这福报小啊，就是共同这些众生的福报啊，增减变化，这四谛了啊，这四谛就是他这个是，不可久住的，他可以积累，积累要会消散，就好像一个人积财积了很多以后，最后呢，各种因缘嘛，比如说子女啦，亲友啊，这些破坏啦。或者恶王的破坏了，或者他的这个寿年到了，终了了，这些都不跟他陪在一起走了，那陪不去啊，带不去啊，所以这个四谛所为呢，他是依众生凡夫所见，凡夫所知，在这个有限的认知上形成的作为，生与意的造作，所以是有漏之业，有漏之相，那么证了真实呢，言语道断呢，证入真实呢，离了戏论呢，如实所观，所以见相见一切事，心清净无碍，对任何事情呢不取着，所以即使烦恼没有断尽呢，比如说证了出果的圣人，烦恼没断尽，甚至于还有欲界烦恼， 但是呢，他的烦恼会像砍了树的这个根的木头那个树一样，这个枝叶凋零了，这个呢枯黄，最后呢落掉，树呢完全死掉，烦恼啊不在，全部断尽。那大乘菩萨了，那就是依这个清净的这个智慧观呢，去利益众生，承办呢种种利益众生的事业，没有疲劳，没有烦恼，就是能够为大智慧呀，游戏，大智慧游戏，这个就是通达圣意，真的清净，有这个样子的功德，这个就不同了。所以这个七金刚句义里面说，这个四谛呢，就是世间中所用之事，名字言语占据所说故。就是我们世间中所用之事呢，就是用什么名字占据言语所说，就是名字就是一个了，内涵呢占据了，言语就是指整个说言说之类了。就是我们各种各样的言说呢，不同的符号的运用呢，不同的类啊，说中文呢，说英文呢，说法文呢，说什么了，说广东话了，说不同的话了，这些言语了，如来又此七种金刚句义，如经中广说应之。这个七金刚句义呢，在这个论点里面，接下来会次第介绍，进行解释。那么如果是从相关联呢，来说呢，这个大乘经典当中呢都有，就是诸经中广说应之，就是不只是说这里论点，菩萨开示给我们，佛在说法的时候，说法的种种经中都有，这个说众生有佛性啊，众生可成佛了，说这个世界本来清净呢，不只是论的抉择，经当中同样在这个来阐述，像圆觉经就这样呢，像这个楞伽经有啊，像这个圣曼夫人经呢，是这个圣曼经呢有啊。还有一个不增不减经呢都有讲，有很多，那么这里呢，云何应知佛意故，如来经中告阿难言，阿难，所应如来者非可见法，是故眼识不能得见故。那么这个七句义当中第一句，这个佛义，那什么叫做佛义呢？作为学佛了，皈依了三宝之后，这个开始啊学经典，学经教，配合起来还有啊实践呢，做观修这些。那么这个佛呢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如果不了解不学的人呢，他就是供的佛的像，供鲜花供水果，恭敬礼佛，那么就好像佛在这个前面了，佛在这个嘞大殿呢，这里不只是指这层意思，这个是说相呢，念恩报恩，佛出世来人间，我们有机会闻得此法，有此真理啊，闻思学习的因缘。那佛不出世的话，我们也不懂啊，这我们要懂啊，也要像佛那样发大心，这个精进修持来寻求菩提，才可能有这么一天， 这佛是三阿僧祇劫，旷劫精进禅师修行，那么出现这个世间呢，也是世间众生呢，过去有种善因结善缘，所以我们能在这个释迦佛的教法当中啊出现，也是修了福报的，那么从更近的因缘上来讲呢，就是也具善根，没具善根呢，现在就是佛法在世啊，有的人遇而不学，也不珍惜，那遇了会学，有兴趣能珍惜，那就是有善根，不然呢悠悠度日啊，时间一天天过了，不小心就老掉了，再不小心呢又走掉了，生命就是这样的，它就好像这一个过路客，来了，折腾了一番，折腾完了又走了，就这样子，那学佛法了，有真理的认识了，那就不一样，我们生命的这个展开呀，就不局限只一生一世这一生世的小范围，心识啊犹如大海，看起来简单的一个事，千丝万缕啊，它会映现到每个有情众生的过去，启发到每个有情众生的未来。所以华严经里面讲大的境界了，广的缘起了，一微尘一世界了，一世界一微尘了，一切众生都是相连的了，一切众生的同于一体的了，那么这广缘起，就是能够言语道断了，心行出灭了，见了佛性，那么这个决定知决定见呢，把原来的执着点执着心破掉了。那我们凡夫呢不容易做得到，我们第一个就是我想嘛，比如说同样一个事情，你做的跟别人做的你的感觉不一样，比如说你把这个事情做了，人说这个事情做得很好啊，你很高兴，那又是别人做的嘞，人就说这个事情做得很好啊，你可能也高兴，但是不是特别高兴，那就是自我跟他有情，他有隔还有分离，说我们是同类的人，我们是同地方的人，我们是同国家的人，他就有同感，那不是嘞就没有，那么佛呢，大菩萨了，法身大士了，见真理了，是一切众生呢犹如吉祥，跟自己是没有差别的，那我们做得到吗？我们先是熏习一下，从广的道理啦，深的道理啊，这么思考有点接近，但是你真的从你的反应上是这样的反应，那肯定达不到，我们反应还是你我他，还是各有一个范围划分的，然后一个中心点呢，造了一个同心圆，越扩越大，越扩越大，以一个立场和有限的角度，形成了这个类，包容爱护，不是 无条件的，到佛的菩萨，到佛菩萨呢，圣人境界呢是不一样的，所以这里讲的这个佛意呢。是指啊法身的意思，指真理的意思，指佛性的意思，这不是讲一般的见佛，所以这个讲因缘法的道感经里面说，若见因缘呢彼即见法，若见于法呢彼即见佛，就是见因缘就见法了，见法了见佛，佛法佛法了，跟我们为什么皈依佛了，依佛了，佛能够给我们呢揭示真理，引导我们呢，断除迷惑，不再有限的错觉，这个生命里面呢，继续这样呢，烦恼生活，能够走向于清净，体证到真实，但是世间呢，没有佛法启发了，他就往往这个呢，走不开呀，这个范围，就是。从生到死了，这个粘着了，这个住着了，越来越多，凝聚的力量呢越来越重， 所以这个如来经中呢，告阿难言，所言如来者，非可见法啊，就是不是可见法，可见法呢，就是我们眼所见的，我们眼睛见什么？见种种物象嘛，这个青的叶子啊，红的花啦，这个远的山呐、啊，近的河啦，楼房的亭榭啦，这些啦，种种呢，那眼所见，那么我们见了佛的像呢？就是即使身在佛的当世去供养佛，见了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那么是很殊胜吗？那么见了供养了这个还是怎么，就是种善因种善缘配福报，那么如果是见到佛向佛请教依佛闻法，闻法之后呢，这个见到真理，那这个说是真实见佛，就不是相见呢。所以你有相见，包括我们现在释迦佛的遗教，我们照相呢，这个嘞顶礼啦，供养啦，那么这个是相见，那这个相见呢就眼见，那么就是这里讲的非可见法的是非我们眼所见，眼是不能得见故，要什么见？智慧见，慧为见，慧见真实，所以像《金刚经》里面讲呢，不以色见我，不以音声求我，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。你要是依音声依色见佛的话，见不到的，这个路啊不通，通不到，真真实实见呢，离言语生智慧，契入真实了，真的真理了，这个就是真实见。依法义故，如来经中告阿难言，阿难，所言法者非可说是，以是故非耳识所闻故。这个依法义呢，这里依法义就是依涅槃的，这个嘞，依寂灭圆满功德了，那么我们皈依法呢，就是要皈依涅槃，皈依真理，皈依实相，皈依法性，不是嘞，广义当中，这个认识的内容呢，认识的对象呢，就叫法嘛，那么这个就成为皈依吗？这个不是，是指啊究竟义真实义，是我们所皈依的，那么这个究竟义啊，它是圣义真实，离于戏论。破除凡夫妄见，就我们在这个世间呢，三界轮回呀，这个最根源的地方呢，就是见的问题，所以学法第一个就是有正见，有正见才能有正行，就好像我们眼睛，这个看得见一样的，你路呢你就知道走了，你眼睛看不见呢，你前路茫茫。只能摸索，摸索了还不方便呢，还有危险。打开眼睛啊，看得见呢，那就好办了，那就容易了。所以正见为先呢，然后呢正行呢，正实为了，修行才可能修啊。就我们怎么修呢？有的人不是讲没有方向吗？道理明了，你就有方向了。就好像这个指南针一样的。他指的都是南方，你就可以参照哦。我要去北方怎么走啊？反着走。我要东方走呢，一个九十度另外一个方向走，那你就明确了，就知道了。所以这里呢，所言法呢，非可说是，前面是非可见是，我们见啊说了，说的话呢就是种种言语言嘛，言说嘛，以是故 非耳是所闻，就是法的话呢，离于言说的。虽然说学习教法的这个部分，要以言说为这个呢方便，就是方法了，但是呢，不以这个言说为究竟，就是这个言说当中呢，揭示了言说的局限，我们分别的这个颠倒形态、颠倒状态是这么回事的。那么经过这个了解了以后呢，就观察这个事实，经过这个深度观察，就是彻底的打破了，那么就是依文字起观照。依观照呢，正真实。正真实的话呢，离文字，这个才离文字。依生依故，如来经中告阿难言：阿难，所言生者，名为无为，不可生心，供养思故。非礼拜赞叹故。那么生又是什么意思呢？生的话呢，就是最起码就是见真理，就我们讲皈依生，什么是生宝啊？实质上生宝就是讲呢，证得真理善的贤圣身，就是这个不管在家出家，你经过修行证到真理了，所以在家也有，就是声闻里面来讲，他也有在家有学嘛，就是在家优婆塞优婆夷，亲近三宝，闻法，进行禅观，思维啊，甚深，最后呢，他见到了，见真理了，破了我了。所以声闻一啊，那么破了我呢，那叫做出果有学。然后欲界欲业断了，上品中品，那就是背离欲，就是这个六部的烦恼断了，欲界烦恼断了，那就爱果了。那么再修得更好呢，就是欲界烦恼全断，那就是到三果。三果有学，四果呢就无学了，阿罗汉果呢三界烦恼都断尽，所以称为无学果位。所以这贤圣身呢，声闻里面呢四双八倍嘛，出果相、出果、爱果相、爱果、三果相、三果、四果相、四果，就是八种。大乘里面来讲呢，那么就是十地了，初地、二地乃至十地，十地菩萨就圣果，圣果之前加行位，声闻也有加行位，这个大乘也有加行位，这加行位还没有完全正果，还不是正果的时候，就是观慧成熟，烦恼啊正福，烦恼呢不这个有力量发动，就乏力了，因为这个智慧的作用呢，照了了真实的这个方向呢，那么不跟着转，所以这个是生意，贤圣身，金刚经里面有一句啊，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，有的人就不懂啊，他反过来理解，说这个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，无为法有差别了。然后这个有差别的无为法呢，就有贤圣的差别了。其实不是无为法有差别，是依无为法而有差别。就虚空不动啊，这个相应的设法啦，幻生化这个生灭相对显示啦，不会说增一点，也不会减一点。这个贤圣有差别呢，就是三贤四圣呢，这样往上走啊。 他这个功德与真理相应呢之后，这个遣除的这个惯性烦恼乃至于尘流气愤遣除了多少，最后呢跟这个实相的真理呢完全呢应对了应照了，那到最后到佛果了是圆满了，所以这个是贤圣的意思。所以贤圣的话呢就是要正无为，就是不正无为了那不是到贤圣，就无为法当中呢基本的就是则灭无为，非则灭无为，虚空无为，这声闻里面啊，大乘里面讲的多了，真如无为啊，这个则灭非则灭，虚空不这个享受灭无为，这个不动无为，就是说的更广了。那如果从正真实法以上，那就是则灭非则灭，真如这个虚空无为，那这个则灭呢就是依这个道理观察智慧显了，这个灭除了熄灭了，气论颠倒，就是我们比如说从声闻的角度讲，第一个就是要破我见，就是要破我执。那么这个我执呢它就是根在众生心里面的一个念头一个想法，而且这个想法呢就是好像皇帝新装的那样的存在的想法，它没有依据，就好像有种人呢他遇到个什么事情很害怕了，心慌心慌的了，所以呢风声鹤唳草木皆兵，到了哪里都害怕都担心，时时刻刻提心吊胆的过日子过生活，其实一点事也没有，没有人要为难他，没有人要害他，可是他就那么想，你劝他也劝不了，惯性没有依据的想，没有依据的呢思考，那么这个我执呢就是一个没有依据的没有基础的错乱的认知，错乱的想法，就是无始以来就这样的。所以就是没有觉悟没有正道的人这个事实呢还就是这样的，正道的人呢就发现了这个事实，原来啊自己的这个我想呢颠倒啊不真实啊，所以他会不会再有力量再可能去想呢，那没有了，他见到了事实了，不是说觉悟之后才是这个样，觉悟之前就这个样，一直以来也就这个样，所以悟的真理呢不是减少了什么东西除掉了什么东西，而是将我们这个相应的错觉认知一下子呢打破了，归入到事实了，不是需要它来有新的一个建立有新的一个构成，而只是呢正确的如实的契合到，那么这个契合到它就是不管在什么地方啊什么时候啊都是智慧呈现，智慧用心，那么就是则灭无为，这个就是，那其他还有，非则灭无为啊这些了，所以名为无为，不可生性供养故，非礼拜赞叹故。我们用身心啊，去供养身呢，比如心供养身供养，身供养，比如说为这个贤圣呢、圣者啦、尘世服务啦，给他也像过去的要运水嘛，给他挑水呀、担水呀、给他砍柴呀， 他在那个山上呢，静坐禅观呢，我都给他送米送菜呀、啊、这些了，那么这个是身供养，心供养就是个意啊，表示你的敬意啊，比如说礼拜呀、啊，这个心供养呢，就是一个新的表示了，这个赞叹啊，赞叹这个圣人，赞叹他的这个嘞德行，赞叹他的这个智慧，那么这个也是心供养呢。这我们心供养，还有就是说你念想心里面念报恩呐、啊，那么这个也是心供养了，身供养、心供养，那么我们真正供养什么供养呢？诸供养、诸供养当中的法供养最，这第一供养的法供养了，这你依法这个实践依法观修啊，这个是如实供养、真实供养，就佛菩萨呢，度化众生呢，就希望我们能够早一点觉悟。希望这个世间呢多一点解脱了自在的安乐的这个嘞，有情众生，那么你这样能够都做得到啊，为诸佛所欢喜，为菩萨所欢喜，那么这个就是要真的无为啊，真的无为，这个是才能够过真实供养，所以非礼拜赞叹故，礼拜就恭敬礼拜了，赞叹就赞叹功德了，这个就是生意，生意就是什么无为意，前面法意什么，法意就是离言说意，就法意要离言说了，依众生意故，如来经中告舍利弗言，舍利弗，言众生者乃是诸佛如来境界，一切声闻必知佛等以正智慧不能观察众生之意，何况能证毛道凡夫，于此意中唯信如来，是故舍利弗，谁如来信此众生意？那么这里呢，就是解释众生意。这个众生意就是在这里的揭示呢，是如来境界，就是说众生呢，像《金刚经》里面呢观空，就以空来观众生，说众生呢即非众生，是名众生，就看起来是众生呢，那么众生呢是众多生死了，就有众同分的，就是各类友情的不同了，那么生死轮回因缘生灭，无有这个类实体，无有本质，所以众生呢，迷惑颠倒呢，这个虚乱生死，闻法之意呢，觉悟清净呢，超越生死，真的清净。乃至于真的无上菩提，所以众生呢非实有，众生呢无可得，名为众生。那么大乘里面呢，这个如来藏的法性观呢，就是诸佛如来的境界，就佛之所知了，佛之所见呢，那么见一切经呢清净圆满，见一切众生呢，就是以这个圆满智慧界，一切众生呢皆有佛性，虽然现前呢现在呢，这个有疑惑了，有颠倒啊，有戏论呢，那么从这个究竟来讲，究竟边终有一天发起这个信心，然后呢这个呢积极资粮呢， 这个福德智慧修习圆满，乃至于成佛。所以见众生呢，见佛的功德，这个是一切声闻啊，必知佛等，就是声闻必知佛。声闻是一种，必知佛呢是一种，那这个是小圣当中的两类。声闻呢是闻了佛的教法啦，然后发心求解脱，就声闻。必知佛呢，从初期发心呢，肯定也是要闻了法教，然后呢这个智慧要更高一点，他在成道成就的时候呢，于无佛法时观因缘而见道，见道呢，断烦恼啊，得解脱，就见因缘嘛，那么这个是必知佛，以正智慧不能观察众生之意，就是声闻里面呢见到了，还不能够真真实实了这个观察众生之意，所以众生之所谓众生呢，要通达智慧呀，究竟以后圆满的看，就像我们看一个人，你就有你的立场，你的态度，比如说这个人他的思考，他的这个智慧比你高，你看起来呢他就觉得就他比你聪明了，那么你看另外一个呢，你思考力啊比他强呢，你认识问题啊比他这个细啊周到啊，你就觉得他不够聪明，那么这个就是你的立场，然后带来这样的一个面，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啦、觉受啦、感觉啦、认识认为呀，这样的，那么不同的这个深度呢、智慧观察呢，所认知是不一样，所以声闻缘觉见众生呢，它是以声闻的发起发心。就是三界无安呐、国土微脆呀、早点解脱了。所以声闻教弟子们、教徒众呢，也就是要发出离心、求解脱的心。那么佛的话呢，智慧圆满呢，从本怀本意上来讲，这个呢，无缘大慈同体大悲，要发大悲心，以大悲为根本。起广大愿呢，就是菩提愿呢，发菩提心咯。菩提心对应的就是菩提行嘛，有愿有行啊，这个行就是无尽之行，就是周遍一切众生、法界众生能够利益度化，那么这个就是所见呢，广大了，那么从甚深之意上来讲呢，这一切众生呢不了真实了，实质上来讲呢，日用而不知啊，清净本然，本来清净，无欠无余，一点都不缺，功德呢一点都不少，无欠无余啊，所以佛性的角度平等观，在凡呢不减，再生呢不增，就是生人有增加什么东西没有，凡夫少了什么没有，没有少，这个从真理上呢、法性上呢、平等无二的，都是一样的，那么我们说众生呢、心呢、佛啦，相对这个观点，相对的这个观察建立，从究竟上来讲，通达真实来讲呢，心佛众生呢，三无差别，何况能证毛道凡夫，这个毛道有可能是别字，比如说外道凡夫了， 这个与此意义中呢，唯性如来，是故舍利弗，随如来性此众生意，那这个就是进一步的解释了。这里呢就是说这个说众生意呢，就是外道凡夫啦，或者是这个贤圣加行呢，还没有入圣流的，那么这个不能够为真实之众生意，真实之众生意，那就是要依这里大乘之意，这后面讲，如此意义中呢，唯性如来，就是这个呢，依这个法身呢，究竟光，来观众生意，今天就说到这里，愿以此功德，
愿以此功德
普及于一切，
普及于一切
我等与众生，
我等与众生
皆共成佛道，
皆共成佛道。
是不是第一卷不用讲？
哎，不用讲，
不是要回顾吗？
啊，
不是看完读完后面再
分析。对的，他这个就是这个本书呢，还有后面监会论是加了一些预说的颂，然后呢，这个前面发起颂呢，可能又是后面造论的人加的，对，七经根据呢是从三宝开始说，
啊。